我们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世界观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从万民当中呼召拣选我们，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灵借着神的道，让我们能够重生，让我们所有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成为新造的人。主啊，明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主啊，让我们被神的话语，就是这生命的粮食所滋养所供应。主啊，让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世界观。那么基督徒的世界观首先是重生者的世界观，重生者的世界观。在我们上一次来思想基督徒世界观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重生者的世界观第一个表明什么，它是全新的世界观，它是全新的世界观。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是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观。那么重生的前提是什么呢？重生的前提就是人是处在堕落犯罪当中，人已经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下了这是重生的前提。如果人没有死，人就不需要重生，因为人已经死了，在上帝的眼中看，人已经死了，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了我记得就是在一个多月前，我们波伊西不是有一个很英勇的警察就是因公殉职，然后在他的这个追思礼上那个牧师就说过，其实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才是活在一个死人的地方我们就是回到天家，那才是去到一个真正有生命的地方，活人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听到这样的话，可能我们有时候觉得不太熟悉很陌生，但是从圣经来看确实是这样，就世人已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了。所以这是重生的一个前提，如果人还没有死，人当然不需要重生，因为人已经死了，所以上帝才要让人重生。所以这也是重生的世界观的前提，因为以前的世界观，就重生之前的世界观，事实上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人的世界观？对，是死人的世界观所以没有重生的人的世界观其实都是走向死亡的，或者说这是死人的世界观。其实所以上帝才要让人重生，才能够有一个新的有生命的世界观。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也可以说很多非基督徒的世界观，或者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们的世界观很多时候看上去也非常好是不是就是建功立业啊，或者是有很多看上去很好的世界观，什么往大了说可能民族复兴啊或者是往大了说可能是世界环保啊有看上去有很看上去也是好像非常好的目标非常所谓正义的一些目标。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每个人有不同的世界观比如说有些人他的人生理想，他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事实上无论怎样，在我们看上去好像有些人的世界观还不错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从本质上讲，这都是没有生命的世界观所以这就是所罗门王说的。所罗门王他以前他的世界观是怎么样的，就是凡是他眼睛所喜悦的他都把它得到凡正他想要的他都得到然后他也建立很大的宫殿，他也建立很伟大的成就这是很多人看，这是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目标。但是所有的这些呢，最后所罗门王发现其实都没有价值都是虚空的虚空，其实也就是都没有生命那么 这其实就是我们要知道，这是除了基督徒的世界观是一个真从就是是重生的世界观，是真正有生命的世界观。那么除此之外，各种五花八门的世界观或者说价值观，其实都是没有真正的价值，都是最终都是通向死亡啊。就像以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就是那个财主啊，那个财主看到自己的财物很多，他说我要建立更大的仓房啊，然后这样啊，我就可以灵魂就可以安息了啊。但是耶稣基督就说，他说你今夜就是取你的灵魂，你这些要留给谁呢？就是说那个财主对这个世界，对他的人生，他有自己的规划，他有自己的看法啊。这看上去好像也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但是耶稣指出，你这所有的规划其实对你的生命是没有益处的，对你的生命是没有益处啊。所以这就是当我们来思想基督徒的世界观之前，我们要来思想除了基督徒世界观之外的所有的世界观，无论它看上去是多么好啊，就是有些啊，我想当律师，我想当科学家啊，我想民族复兴，我想如何如何，看上去都很好哈、啊，但是事实上都没有生命，没有真正的生命啊，都是死人的世界观。所以重生的前提是人都已经死了，所以人才需要重生啊。那么重生呢，也可以称之为再生。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加尔文就称重生是不是某一部分的变化，而是本性整体的改变。所以重生是这个人全新的诞生，也就是说他以前的老我旧我没有一点点留下来，是完全的改变，完全的改变，这才是重生。所以重生绝对不是改善改良改造，不是的，重生是完全整体的改变，整体的改变也是本性的改变，本性的改变。本性的改变最根本性是什么是改变呢？就是方向性的，方向性的。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啊。这里其实耶稣说到重生一定是从水和圣灵生，其实从水和圣灵生当然是借着就是来表达人的罪要被洁净，要被圣灵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其实进神的国这是一个方向，就是重生的人他最终的方向是去哪里呢？是去神的国啊。所以最本质当然是生命本质的改变，罪被洁净。那么一个最根本性的反应就是方向性的改变，这个方向是往神那里去，是往神的国那里去的，这个方向不是往自己这里来啊。所以重生带来全新的人生方向。那么重生之前人的人生方向是什么呢？如果从这个永恒的角度来看，人的人生方向就是走向灭亡啊，走向堕落，这是重生之前。那么重生之后呢，从永恒归宿的角度来看，人的人生方向就是走向神，走向永生。那么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重生之前的人生方向是走向自己，就是以我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啊。这其实这也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所有的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看法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堕落犯罪的人的一个罪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么重生之后呢，这个方向就改变了，不再走向以我为中心，乃是走向以神为中心啊。所以伯克夫说，重生是在圣灵的作用下，以走向神的方向而诞生的新的生命。就是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方向性的改变，以前老旧的生命都是走向灭亡，或者说走向自己啊，就是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人所做的一切，人所谋算的一切，都是为他自己，归向他自己。这是重生之前的世界观。但重生之后的世界观呢，伯克夫说，以走向神为人生的方向，就是越来越走向以神为中心，越来越走向以神为中心，这才是新的生命啊。以前有一个哲学家 好像是荣格吧，我也不太记得清楚。他说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他说真正的人是一个向神而去的姿态，这才是真正的人。当一个人真正向神那里而去，这才是一个活出他人应该有的样子。当一个人没有向神而去，那他其实没有活出一个真正人应该有的样子。所以重生的人就是一个真正向神的方向走去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就是大卫的诗篇，就是诗篇二十三篇讲到一个人他的人生旅程。他是首先神是他的牧者，他是一个被神所看顾或者被神所拣选。大卫的诗篇二十三篇讲的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的一个人生轨迹。他是一个被神看顾被神保守，起初是在青草地上可安息的水边，但是后来怎么样，灵魂苏醒，然后与神同行，神带领他，最终走到哪里去呢？走到神的殿中。就是最终不是走到青草地上溪水旁，不是的，不是走向一个所谓的地上的安乐窝，不是的，最终是走向与神同在神的殿中。这就是一个重生的人的一个一生的旅程。所以重生的前提是重生，没有重生的人或者重生之前的人事实上都是死掉了。就是重生之前的人的各种各样的世界观事实上是死人的世界观。那么所以人才需要重生，重生是再生，再生的意思就是完全生命的改变，完全生，不是改一部分，不是改良。那么重生的含义呢，其实也是从灵所生，借着水的圣灵所生。那么重生这个意思的意义也有从上面生，就是从上面生的。那么圣经也说不是从血气生，乃是从灵生。那么重生带来本质性人生方向的改变，就是不是在走向自己，而是走向神。重生的世界观给人带来许许多多的改变。那么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个就是认知的改变。认知什么意思呢？当然就是我们换另外就是简单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对知识的看法，对知识的看法。那么就是从一个不认识神，也对关乎神的知识没有兴趣啊，首先不认识神，但是对关乎神的知识也没有兴趣，然后改变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渴望认识神，然后对关乎神的知识或者关乎神旨意的知识非常非常的渴慕，非常非常的有兴趣，就是他对知识的看法改变了。那么以前对什么样的知识有兴趣呢？就是指什么样的知识对我有益处，对我有利益，我对他感兴趣。那么重生之后对什么样的知识感兴趣呢？就是只要关乎神的知识，关乎神旨意的知识，他非常非常的有兴趣。他说这才是最最重要的，这才是最最重要。那么简单的说哈，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没有信靠主耶稣基督，许许多多的世人哈，就像世人他们认为什么知识最有用呢？简单的说，这个帮我赚到钱，这个帮我赚到钱，这个知识最有用。或者说的再简单一点，能够可以帮我找到好工作啊，能够就是达到帮助我达到我在这个地上的我的一些愿望，我的一些理想，比如说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我的知识，我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帮助我啊，这是我们以前认为什么样的知识是最宝贵最有用的啊。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教会退休会上啊，就是我记得当时来的这个讲员提出一个问题哈，就大家愿意为自己的孩子留下什么啊，最宝贵的啊，当然了，就是标准答案是留下耶稣，留下福音了啊。那么当时也有一个慕道的朋友就说呢，他最希望给他的孩子留下谋生的技能啊，谋生的技能，谋生的技能也可以说是一种知识，是不是？那显然在这一位父亲心中，他认为什么最重要，什么是最重要的知识呢？就是谋生的技能。就是怎么可以谋生，或者怎么可以赚到钱。 但是重生的人认为什么知识最重要？就是关乎神的知识最重要，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了。啊，所以这里其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到底是来追求什么知识？我们从圣经当中到底来追求什么知识？今天很多人从圣经当中去找到很多财务管理的知识，找到很多人生规划或者人生平衡各种方面的知识，甚至也找到很多亲子教育啊、婚姻管理，这都可以从圣经中找到。但是这不是圣经真正要告诉我们的知识，这也不是神真正期望我们从圣经中找到的知识。神期望我们从圣经中找到的知识是认识神，关乎神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看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主耶稣确实是讲过很多的比喻就是打鱼啊，种地啊，但是我们能不能从主耶稣讲的打鱼的比喻当中或者种地的比喻当中真正的去按照主耶稣说的方式去打鱼去种地呢？显然是不可以的。主耶稣是打过很多的比方就是我们种地，种地要怎么种啊？让麦子和稗子一起长起来，是不是？你不可以提前把那个稗子薅掉。真正种地能不能这样种啊？不能，对不对？我们在家里，你不要说种粮食了，我们就是草，经常也要把杂草拔出来，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是一个农民，你看耶稣这样讲，其实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关于灵魂得救，关于神的知识。耶稣讲总是说天国怎样怎样，神国怎样怎样，耶稣不是在告诉我们该怎么种地。如果真的按耶稣说的那样去种地，那就糟糕了，你不可能让麦子稗子一起长起来啊。而且你说像耶稣说的那样去打鱼，那也糟糕了，一网什么全都打上来，然后把那些剪掉，不可以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一味的去找什么关乎世界的知识，就是在世界上怎样赚到钱啊，在世界上怎样成功啊，怎样的去理财啊，怎样的去经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这个其实就有点本末倒置了，这个就是本末倒置了啊。所以这是首先重生的人是认知的改变，在以前是对世界的知识觉得最有用最宝贵啊，怎样能够帮助我在世界上成功啊，赚到钱，最简单的说法，赚到钱，这种知识是最有用，其他的知识没有用。那么重生之后认为什么知识最宝贵呢？认识神是最宝贵的。主耶稣说认识神，认识神所差来的就是永生啊。这首先是认知的改变，重生的人对上帝的渴慕，对关乎上帝知识的渴慕啊，是一个明显的改变。那么诗篇十九篇第七节到第十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清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诗人说到神的话语如何如何的好，神的话语如何如何的美。它好在哪里，美在哪里呢？他说可以让人眼目明亮可以是完全公义的可以使愚人有智慧。其实就是指上帝的这些话语，就是真正的让我们得到的是智慧，是眼目明亮，是公义。其实并不是关乎仅仅关乎我们在地上可以怎样过一个我们想要的那种生活那么主耶稣说让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就是上帝的话是真正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灵所以这是重生的人对知识的看法的改变，或者说认知的改变。第二个就是重生的人的情感的改变。没有重生的人他们对上帝当然没有情感，对上帝当然是无感好像神跟我没有关系 那么甚至对上帝是排斥是厌恶的，就是我讨厌上帝，我不希望有上帝啊，我不要有上帝来管我啊，这是一个重生的人对上帝的看法，要么就是完全啊，上帝跟我没有关系啊，上帝不存在，要么就是我讨厌上帝啊，我要做上帝啊，我要做主啊，这是。那么重生之后的人对神的看法是什么呢？爱神，爱神，以神为乐。所以在诗篇27:4啊，诗人大卫这样说，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大卫说他一生中最爱的事情，最盼望的事情，就是永远与神同在啊。可见大卫说这是他最爱最盼望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诗篇73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就是对神的爱啊。那么哈巴谷书3:17-18，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以救我的神喜乐。所以这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们爱改变了。以前是爱什么呢？爱牛爱羊啊，爱这个无花果树，爱这些财富，以前是爱这些。但是重生之后呢，单单以神为乐啊，哪怕没有牛没有羊，哪怕没有这些啊，只要有神啊，他就只要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他就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满足。那么爱神的人，因为爱神，也会对人对其他的人有圣洁的爱，或者说有真正的爱啊。而这种爱呢，不是出于那种啊罪人的，就是不认识神的那种自私堕落，甚至是腐化败坏的那种所谓情欲的爱，不是的，而是对于邻舍，对于别人真正有从神来的那种圣洁的真正的爱。然后不仅是对人会有爱，然后对整个其他神的神所创造的受造物也会有爱。简单的说，不仅爱神，因为爱神更加的爱人，并且也爱这个世界，因为这世界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啊。所以呢，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应该是一个消极或者逃避的态度，就好像以前那种所谓的沙漠修士啊，因为他们说我是爱耶稣的，然后他说哎呀，整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啊，我周围都是罪人，那我怎么办呢？我躲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我远离这个世界啊，我过一个所谓的好像分别为圣的生活。其实这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是越发去爱你身边的人啊，你也越发去爱这神所造的这个世界。你身边的人确实是很多很多的罪人，这个世界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污秽，但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来说，不是以逃避的态度去面对这些，而是以一个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就像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到罪人当中，来拯救罪人是一样的。上帝厌恶罪，但是上帝爱罪人啊，上帝厌恶罪恨恶罪，但是上帝爱罪人。很多人觉得啊，这句话很矛盾，怎么可能同时又恨恶罪同时又爱罪人呢？这个很矛盾。但是以前王明道弟兄打过一个很好的比喻哦，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看啊，王明道弟兄他这个胡子长得比较厉害啊，他每天都要刮胡子，他因为他经常有别的地方教会请他去讲道什么的哈，他不刮胡子他就长得很厉害，他每天要刮胡子。他有时候他也是讲到，他打个比，他说这个罪啊，就像我们身上这些，就像你看，就我脸上这些胡子乱糟糟的，乱七八糟的，但是我每天都要把它刮掉，我也每天都要把它刮掉，要不然就是乱糟糟的样子哈。但是当我刮胡子的时候，是不是表示我不爱我这个人呢？我当然是爱这个人我才刮，是不是？我才要把这些乱糟糟的东西刮掉。我越发的爱，就越发的 要整洁哈，要保持我自己的整洁。所以王明道弟兄打这个比，他说正是，这就是神与罪人就是这样的。神越是爱这个人，神越是要把这个罪人身上的罪给他除去啊。所以神爱罪人跟神恨恶罪，或者神要除去罪，并不是矛盾，而是必然会是这样。上帝越发的爱罪人，上帝越发的希望人与上帝能够和好，那上帝越发的就要除去这个人身上的罪。这是情感的改变，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他对上帝的情感发生改变，然后因为爱上帝，他会更加的爱人，他会更加的爱神所造的这个世界。那么第三个重生得救的人就是思想的改变。思想的改变，圣经怎样说呢？就是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然后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就是一个重生得救人他思想的改变，就是以神的心意来看待，来思考，来判断啊，以神的心意，那么从而也就构建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的世界观，或者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就是他不再是根据自己的想法，也不再是根据别人的想法，也不再是根据世界的想法，也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而要怎样呢？以神的心意来思考了。那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用更直接便于理解的翻译是怎样呢？就是不要让周遭的世界塑造你，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是从两个角度来看，效法是什么？就是我要像他，我越来越像他啊，这叫效法。从这个角度看，就是我不要越来越像这个世界，我不要越来越像这个世界，我不要越来越像这个世界上的人。这是一个角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不要让这个世界塑造我，我不要让这个世界塑造我，改变我，让我越来越像他啊，这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在这个地方指的是什么世界呢？是一个被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掌管、所控制的一个世界。圣经说这个世界的王是那恶者，是那撒旦。那么这个世界的王用什么来进行管理，来进行控制呢？来掌权，他用什么手段呢？他的手段就是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控制、来掌管、来奴役这个世界上的人。这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所指的这个世界，就是在那魔鬼撒旦的控制之下的世界。那么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整个世界就是人类世界，我们有政治，我们有政府，我们有政权，所有这一切的诞生，其实归根结底，我们以前上次我们提到过，归根结底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人为自己，我们为自己去建立国家，去建立所谓的民族归属感，我们为自己去建立城市，去建立国度啊，这就是该隐所做的事情。就是当该隐逃避神的面，他第一个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他建立一座城，然后呢就成为国家，就成为民族啊。那么我们也看见，当以色列人要离弃神的时候，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国，所以他们要在他们当中要找到一个王，他们不要上帝统治他们要王来统治，他们从当中找到一个王结果就是扫罗，我们也都知道。所以这就是这个世界，整个世界其实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就是人要离弃神，人要建立自己的国度，人要按自己的想法建立自己的王国。那么这样的一个世界呢，当然也厌恶那些不愿意被他们塑造的那些人，就是基督徒，因为这些人不属他们，不属于他们。这就是耶稣说的，这世界会恨恶耶稣的门徒，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恨恶耶稣，因为 耶稣的门徒，当然主耶稣也是一样，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就是我不愿意被你所塑造，我不想变成跟你一样的人。那这种人就是很讨厌，是不是？这种人在任何一个团体里就是很讨厌。那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世界很讨厌，很反感，就是你们为什么不要变成我们这个样子？我们这个样子有什么不好啊？享受最终之乐。所以呢，这是基督徒对世界的一个看法。我们爱世界上的人，我们爱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却不要成为这个世界当中的那些被情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辖制的那样的人。我们爱这个世上的人，我们是要把这个世界上的人拯救出来，从这个堕落、必然堕落、败坏的世界当中拯救出来啊。所以圣经谈到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是这样的，加拉太书6:14，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跟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约翰一书的2:15，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后面两节经文呢，是对前面那节经文的一个解释，就是约翰一书2:15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所以这句话呢，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很容易，就是说啊，这里说不要让我们爱，不要爱世界，那耶稣基督不是爱世人吗？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要效法耶稣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吗？神不就是爱吗？那这里为什么又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呢？所以很多人会产生很多误解。那接下来就做出了解释，那不要爱世界到底是不要爱什么？不要爱这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是不要爱这些，或者不要被这些所控制、所辖制、所操纵，这是不要爱世界的意思啊，并不是说不爱这世界上的人，不爱这世界上的花花草草、飞鸟虫鱼都爱的啊，耶稣爱这个世界上的花花草草、飞鸟虫鱼，耶稣爱这个世界上的人，只是不爱这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因为这一切不是从神来的，一切的美善都是从神来的。那么换另外一句话说，不是从神来的就不是美善的，不是从神来的就不是美善，因为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上帝上头来，都是从神那里来。好，所以这就是重生的人的重生的世界观的几个改变哈，认知的改变、情感的改变、思想的改变。然后最后呢，我们也把两种世界观放在一起来看。一种世界观当然就是没有重生的人的世界观啊，重生没有重生的世界观。简单的说，这个世界观是一种什么世界观？就是以我为中心，以人为中心来看这个世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乐队啊，可以说对世界产生极大的影响，披头士啊，披头士乐队啊，披头士的歌到今天都是啊非常非常的受欢迎的。大家知不知道披头士乐队？我们知道他最后解散了，是不是啊？列侬啊，他们几个人最后解散，但他们作为乐队出的最后一首歌是什么歌呢？有没有人知道？就披头士乐队作为乐队出的最后一首歌，很有意思啊。这个歌的名字叫I, Me, Mine， 就是我的，就是披头士乐队出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出了以后他们就解散了啊。这个歌其实我们如果看这个歌的歌词，其实很有意思，基本上就是一句话，就是我 I, Me, Mine， 我的，基本上就是这一句话。然后就说啊，就是所有人都在说这句话，我也在说这句话啊，就是我 其实这是很有意思。这其实披头士乐队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呢？因为他所有的歌都是以人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在他的世界里他是抵挡神，他不要上帝啊。然后最后作为一个句号，他说我们这个乐队要结束了，作为一个句号，我们做一个总结，我们唱最后一首歌是什么？就是我。其实这是世人的心声啊，这就是为重生之人的世界观，这就是世人的世界观，就是我看一切的事情以我为出发点，然后以我为终点，就这件事情对我有没有利啊？这件事情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当然这个利益和好处全是这地上的，全是今生的啊，这就是为重生之人的世界观。所以这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啊，他看这个大巴比伦，他说这一切都是我造的，这一切都是为我造的啊，都是为我的荣耀造的。所以这是一个世人世界观的一个顶点。那么基督徒的世界观是什么呢？就一句圣经来总结是什么样的世界观。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11章36节哈，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1章36节起，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就是一个重生的人，这就是一个基督徒重生的世界观的一句话的概括，一句话的总结，就是万有都是来源于神，依靠神，归于神，然后愿荣耀归给神，直到永远永远。这就是一个重生者的世界观。所以这个世界观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个世界观是以神为中心的。这个世界观知道这世界是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观也知道在整个世界当中，其实世界所依靠的是神，世界最后全部归回神。那么整个一切存在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归荣耀给神啊。所以这就是基督徒世界观。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世界万物，当然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是从哪里来，我们是依靠谁，我们最终要去到哪里，然后我们存在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存在着，就是我要归荣耀给神。包括这世界上一切的万物的目的都是这样，就是归荣耀给我们的造物主啊。其实我们人心中最深最深的渴望，前段时间不是我们有一位姊妹去很看谈到那个电影叫 Inside Out， 是不是 Inside Out 啊？那个电影其实表达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得到称赞啊，或者换句话，我们要喜欢被称义哈。但是人心中最深最深的，我们希望得到谁的称赞呢？神，我们的造物主啊，这是我们心中最深最深的渴慕。就像亚伯和该隐献祭，结果该隐非常的生气。因为他看造物主的称赞最后没有归到他啊，造物主称赞归到他的弟弟啊。那我们今天我们怎样我们能够得到造物主的称赞呢？怎样被神称义呢？因信称义。所以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真的就满足我们内心最深最深的渴望，我们能够被上帝，被我们的造物主称义了，因信称义了。所以这是我们极大的喜乐啊，这也是我们内心中永恒的渴望，永恒的归宿，永恒所盼望的。就是大卫说的，他只有一件事情他一辈子要求，一辈子要盼望，就是来到神的殿中，被神所喜悦啊，跟神在一起。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万有都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愿荣耀归给他。所以最后我们以司布真所说的一句话啊来作为结束啊。司布真说，愿荣耀归给神，这应该是基督徒唯一的心愿啊，这也是我们一个整个世界观的一个基础，就是这一切的存在，包括我自己，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把荣耀归给我的造物主。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主啊，来供应我们被圣灵所重生的属灵的生命，主啊，愿神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主啊，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啊，不是去效法这个世界啊，不是被这个世界所塑造，乃是被神的话语所改变，主啊，让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神，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活出被圣灵所重生的一个新造的生命，愿每一个人，主啊，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归荣耀给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